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8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专家话中共黑客渗透各个国家的政府基础设施和企业网络无所不在，而报告亦都话香港学者担心教授民主会被视为煽动。我们亦都会讲到流亡美国的香港少年开始就读大学，并冇带住仇怨誓言要活好每一日，呢位叫做易瑞君嘅学生话，寄居美国白人家庭里面受到善待，政治分歧之下能够互相尊重，
起码肯听我讲嘢。咁就算我同佢哋政治观点唔同啦，就算有意见不同，佢哋系唔会因为咁样去讲一啲贬低我人格啊。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这位流亡在美国的香港少年，参与网上恶搞习近平，在两年多前遭到香港国安警员调查而最终逃亡美国的15岁香港少年易瑞君，近日在美国展开人生新的一页，正式开始就读大学攻读电脑课程。在这个颠沛流离的孤独人生旅程中，他无怨无悔，不欲带住仇恨过活，从关心身边流亡美国的香港人做起，希望学有所成之后回归美国贡献社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当不少香港青少年仲在发紧豆芽梦，迷失于恋爱的患得患失，又或沉迷网上游戏的时候，化名易瑞君的15岁香港少年早已经是一名网络恶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参与者。在 YouTube 一个名为宇透社的频道上，可以观看到众多恶搞习近平的笑片，有习近平参与电视台歌唱比赛节目被嘉宾评判戏弄，亦都有各式各样的肉包片段。不过取笑国家领袖这些在民主国家中普通不过的事情，在港版国安法2020年中通过之后的香港，会否仍然能够被容忍呢？易瑞君这位在2022年仲是15岁多的香港青少年认为，当局仲有其他重要的案件去调查，他这些不起眼的小路仔的怀疑排队接受调查，仲来日方长。易瑞君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时，回顾了当时这种侥幸的心态未免有些过于乐观，同时也都详细谈及到他被国安警察调查半年之后来到美国，在美国公立高中学习，再到两年后的今日正式就读大学，展开人生新一页过程中的种种辛酸。他首先提到恶搞习近平的初衷，指出以幽默搞笑的方式去诉说讲解一些严肃的政治话题，才能够引起大众的共鸣。他说
咁我会觉得你恶搞其实有时都是一种很有力的表达方式来的。有时你不一定就是说很认真去讲一些就是很鹅地去讲一些就是很严肃很无聊的话题。就是老实说，不是个个上得网，甚至一些翻墙出来的中国人，不是個個都對話這些政治有興趣，很多都是對政治無感的。但你如果是可以將它包裝得好看一點的話，那你用幽默作為一個媒介，你將個信息、將那些事實、將那些資訊、將那些背景資料帶到給他們，那這個是可以感染到很多人咯。
記者列舉了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亦都是英皇書院的畢業生，而昔日80年代和90年代不否认外界给予民主斗士的香港从政人士，很多都是传统中学精英名校出身的。为什么这些昔日香港名校的天之骄子，曾经在社会上独领风骚的名人，在2019年社会运动及随后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是名校错误培养了人才，还是香港根本没有追求公义的土壤呢？ 而瑞军反对有关香港不如南韩、缅甸或者是菲律宾等地未有出现民主烈士的讲法，他说香港其实亦都有烈士的。他解释说，
首先我有两嘢不认同的，就是其实香港都有烈士的。咁例如六月十五号喺金钟度跳楼身亡嘅梁义士啦，咁七一次警案，其实好多烈士都系会自愿牺牲。我会认为，就算香港社会嗰个唯利是图嗰个氛围都比较重，都仲系会有啲好爱香港呢个地方、好关心身边人嘅人，去愿意为社会、愿意为香港呢个地方而牺牲嘅。因此，香港做得比南韩差，话做得比菲律宾差呢个讲法，我系唔认同嘅。
佢更加回顾到在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期间，当时就读英皇书院的学生亦都有参与其中。他举例说，如有学生举办人链手拖手活动，在校内张贴很多的海报，当年的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升起国旗，有学生举起横额，原本在度唱紧中国国歌的时候，同学们更加高唱现在已经被禁制的愿荣光归香港歌曲。而瑞军回忆说，当时校方甚至要求学生弃权退出校制辩论比赛，因为辩论的题目是你认为应否将解散警队列为新的诉求。他列举众多的例子证明传统名校学生并非清一色唯利是图，亦都有众多是追求公义企在社会大众的一方。提到目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国安教育时，这位昔日的英皇书院旧生说，不单只是中学生，就连小学生亦都难逃香港一些断章取义的洗脑教育，导致大部分学生对社会时事产生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使到他们成长之后难以更改。而瑞军批评说，现在的香港小学生被灌输2019年发生大型暴力事件，有坏人企图推翻政府，所以大家要珍惜目前的稳定，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概念。他继续说，
但是啲細路其實實際上前因後果經過發生過啲咩事，佢哋明咩事咩？啲逃犯條例嗰啲送中嗰啲係咩？七二一八三一係咩？佢哋會知道咩？學校唔會教噶嘛。但係佢哋食飽飯冇嘢做，唔會無啦啦又走去 Google 下，哦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唔會咁樣噶嘛。咁就會令到一個服從嘅 message 會 plan 咗喺所有未來嘅。香港的下一代的潜意识入面，我会说
回首前尘，经过非一般香港青少年所能够理解的流亡生活，已经长大成人的易瑞军说，虽然他因为那一次国安警察登门调查，加上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压力，患上了 PTSD 创伤压力后遗症，来到美国之后需要服药接受心理治疗，但他倒没有痛恨香港警察过活，并誓言要努力读书，帮助其他政治逃亡到美国的香港人。他最后说，这样才活得有意义。他最后说，
因为老实说，国安都知道你憎他们，他不知道吗？是不是？我记得有个香港警察19年有个说话，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憎我？是啊，我还记得这句话的。是啊是啊，就当然憎，他们自己都明白，他们自己都明白。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就在一个这样的僵住了的状态，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僵住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是希望咯。我说，所以希望不一定是个天跌下来的。正如有句说话，就是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那不如我们做好小事先，我哋关心好身边离散嘅香港人，我会觉得呢样嘢先至系对于中共、对于香港嘅统治做到最大嘅反抗啦。因为你系 create 到一条后路俾大家走啊嘛。
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7月实施之后，国家安全就成为香港社会的禁忌，不单止异见者是不是都因此被定罪，或者有被监禁失去人身自由，或者有更多人因此选择离开香港展开新生活。就算留下来没有被定罪，又可能因为触及国家安全这个红线而令到生活受到影响的。 咁事到如今，香港人連買家庭用具亦可能受到國安法影響添。咁詳細嘅情況咧，下邊我哋就連線第一記者 Jason 為我哋介紹噶。喂，咁究竟發生咩事呢？
咁就因為咧，旅居香港嘅前香港交易所非執行董事大衛偉伯 David Webb 喺今個月12號喺網誌就透露，佢喺2022年嘅時候喺香港宜家家居，希望買到新一代嘅智能產品 Dearie Gary， 但係 David Webb 就發現香港宜家從來都冇發售呢一款新產品，於是佢就以電郵查詢幾時可以發售，但係宜家家居以香港國安法為由，就唔會發售呢一款產品以作回覆。後來 David Webb 詢問香港宜家Dearie Gary 到底觸犯了哪一條條例，對方就沒有明確的回覆，只是說因為國安法而不發售。不過到了今個月12號， David Webb 就只收到香港宜家領導層的人士電郵來覆，代用在香港宜家證實之前提供的訊息並不正確，這一款產品沒辦法在香港上架的原因是特別技術限制因素和國安法無關，但是這一款產品在台灣等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都沒有因為這個問題而停止發售。去到今個月14號， David Webb 再次收到香港宜家的電郵回覆，這一次香港宜家特別強調產品需要在完全適應當地網絡系統調遞和語言之後才可以發售。
是的，對於今次涉及到民生問題的事件，你是訪問過前香港區議會的議員的，他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評論呢？
對於這個問題，香港前中西區區議員、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就只能夠慨嘆唏噓，他就這樣說，
只是可以說是唏噓。很明顯的就是香港曾經是一個很自由的經濟體，而一個技術也是非常自由、非常發達的一個智慧城市的典範，其實慢慢地是因為國安法和它其他的法例或者其他的機構的影響，而令到香港的獨特性和香港的技術的潮流或者技術的演變或者是那個 advance 是不能夠再繼續維持下去，其實是非常唏噓。但是另外一方面反證了是香港如果它是沒有一個自由的營商環境、經濟環境的話，根本是沒有可能有科技的發展。
雖然香港宜家公司首先以國安法為理由去回應沒有發售這款新款的智能家居的系統，後來就改口說真正原因是特別技術問題，究竟這兩者有沒有不同的之處呢？
葉錦龍就說兩者並沒有抵觸，甚至是因為相關的技術有機會碰到國安法的紅線，為免麻煩所以作出的商業決定。他就這樣說，
可能他們所收到的資訊或者他們的理解就是，香港的國安法通過之後，其實政府是有權去隨意地或者即是有國安公署的命令或者是法庭的命令，就可以要求他們是給一些後門又或者是給他們去 connect 一些特定的人的住宅之類的他的系統，即是可能他們會有一個這樣的憂慮才決定不在香港推他們的新產品。
不過前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高級講師，現在擔任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的事件語，就對香港現在這個做法有另外一面的看法。他就這樣說，
当然不可能是 IKEA 只是一个做生意的这种家庭的用具的店，那他这个商店当然是
这个不可能是宜家家私自己的意思，他们只是做家庭生意的铺头，只要有利润他们都愿意做，当然是受到政府压力，中国可能没办法透过这个产品监控，所以这就是技术原因，反对中国政府的人透过这个工具进行传输某些信息，政府没办法进行追踪的话，就认为这个商品不应该存在，或者在监讯上面会遇到某些风险，可能会被反入侵，所以干脆不要让这个商品在香港发售。而事件宇宙说， 中國法律原則是有罪推定，所以認為有機會透過工具犯罪就不會讓它存在，並非要你違反國安法的時候才採取行動，所以事件其實和違反哪一條國安法例都是無關的。他又認為這次事件對香港的對外聲望是進一步受損。
好，唔該曬 Jason 為我哋嘅報道噶。咁各位聽眾，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你可以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嘅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嘅安排，我哋嘅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係香港時間每晚9正，為各位聽眾帶嚟更加精簡並詳細嘅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哋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同埋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Cantonese。 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看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
据人权观察同香港民主委员会共同发表的一份关于香港学术自由的新报告，报告访问了香港8公立大学的教授同学生，显示学者深感担忧会触犯港版国安法以及被学生检举。学者申请学术研究经费的时候经常出现自我审查，学院受到中联办的压力，他们会审查学术论文，同时学生会组织亦不断被骚扰，举办和平抗议同集会的学生会被处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这一份名为《我们再也不能秉笔直书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学术自由》的报告长达80页，记录了香港大专学界在多方面所面对的压力。报告指，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以来，大多數受訪師生都話佢哋經常自我審查，以避免麻煩，唔希望涉及當前香港同中國事務。佢哋喺課堂教學發表個人意見、撰寫同埋研究學術論文、申請經費補助、為學術會議邀請講者嘅時候，都會小心考慮，盡可能唔引起政治問題。專門研究六四天安門事件，去年被香港政府拒發簽證之後，被學校解雇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者何曉青接受報告作者訪問的時候說，我和同事在校園裡面最後一次共進午餐，我們傾到大家下一步最想做什麼，每個人異口同聲說，我們要開始寫小說了，因為我們再不可以寫出事實真相。一名香港學者半開玩笑地對報告作者說，他是冒著生命危險接受訪問，另一名香港學者就在受訪幾日之後撤回同意。有四名學者表示，大學校方和學術出版社審查他們的學術論文。藝術學者黃少達說，他有一篇學術論文討論到2019年抗議期間的藝術作品，遭到校方向香港警方舉報。由於擔心受到港區國安法所影響，在這份報告裡面引述的受訪的多數學者都以代號為名。根據學者 A 說，他的一篇論文去到最後一刻不可以刊登，因為學院院長表示這一篇文章太危險。他說後來院長告訴我，每一日他都收到電子郵件和中聯辦的訊息，看來他們退我的稿是受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施壓。一名學者表示，多次被院系職員阻止開售被中國政府視為敏感議題的課程，更被威脅如果不聽從就不可以獲得終身教職。根據學者 F 說，如果我在課堂上面講到例如說有關民主的事，我怎知道他們會不會跑到公眾地方張貼圖畫或者找方法集會？基本上只要有一個學生將課堂所學付諸行動，我們就可能跟著遭殃，因為我們涉嫌煽動他們犯法。報告引述學者 T 說，擔心如果他將學生的功課評為不合格，學生可能會利用國安處舉報熱線去舉報他。學者 L 就表示，官方媒體公開點名幾名學者之後， 冇几耐，佢哋就因为担心有进一步打压而离职。佢话：或者呢一次被唔针对我，但系我会唔会系下一个？你如果惊就会离开，如果冇离开，佢哋都已经喺你嘅脑入面刻下一道自我审查嘅红线，因为你唔愿意成为下一个。一啲抱有自由主义或者倾向民主嘅外籍学者喺表达其观点之后，香港当局拒绝或者唔向佢哋发签证。只有少数学者对报告作者话，几乎冇或者完全冇感到自我审查压力。佢哋有啲系物理学家，有啲喺专长领域声名卓著，有啲唔系华裔而且持有主要民主国家嘅护照。喺对学生嘅打压方面，香港嘅大学切断咗对学生会嘅行政支援，拒绝代收学生会费，更收回集会同埋办公空间，迫使佢哋迁往校园以外，成为同大学分离嘅法律实体，令佢哋无法有效运作。喺2021年，有中文大学学生会成员受到死亡威胁，但系校方未有实质行动去保护佢哋。报告又话，大学校方纷纷清空民主墙、拆除民主女神像同埋其他纪念天安门事件嘅物品，在原地装设物理障碍。大学校方会惩罚发起和平抗议和集会的学生，并广泛审查学生刊物、通讯和活动。校方保安人员获授权私下学生张贴的海报、摄录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移民英国的政治学者黄伟国曾经是香港浸会大学教职员工会主席，亦都担任过校董会民选校董等职位。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现时环境之下，香港学者不会想教授和中国或者香港政治有关的课题，或者最少只是用历史的角度去看整个香港政治发展，而不涉及近年的事件。他指出，另一个学者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要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年度优惠基金，是否还可以研究政治议题，因为任何拨款申请首先都要经过学校内部的审查机制。
換言之，就係話，如果我想做一個可能做2019年有關嘅題目，咁但係實際上你其實喺校內已經有一啲可能比你資深，但係可能有政治立場嘅學者，已經將你嗰個研究，一係就好人嘅就預先經過你話你呢個研究項目違反廣泛喎。咁如果再衰啲嘅，可能就甚至會話你繼續做落嘅話，我就會即係國安。而四或者用國安舉報令，咁好自然就會令到好多學者根本唔會再掂，或者唔會再做一啲其實對香港研究係好有關鍵重要性，但係因為政治審查而唔能夠做嘅題目咯。
黃偉國話：大學學者要避開麻煩，可能只可以研究北京或者香港政府需要嘅項目，例如係人工智能或者生物科技。他又说，他知道有不少外国学者只会希望在香港的大学完成一份合约就回国，因为香港教职虽然人工高，但是研究拨款机制很狭窄，研究环境也是差劲。
其实你说在香港做踏脚石或者跳板去做整理自己的履历表，这个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都相信很多学者呢不会或者未必选择香港作为发展他学术事业的理想地方。
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要求香港政府停止打压学术自由，废除相关国安法例，检讨并改革大学管治和资助政策等等。他们也要求香港的大学停止打压，就聘请教员、升职和取得终身教职程序制定明确和透明标准，监察并公开报告所有学生和教员遭审查、骚扰和恐吓的事件。他们又说，相关各国政府以及同香港各大学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国大学，应该主动追踪香港各大学校园入面言论审查和威胁学术自由情况，为受到恐吓的学者和学生发声，并且定期检讨双方合作关系，以避免成为人权侵害的共犯。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香港学术自由倒退对全球都有不利影响，因为香港各大学长期在世界和中国之间扮演互相了解的窗口，和香港各大学持有合作课程的外国政府和大学应该评估这些课程，确保其学术工作不会因为中国政府打击学术自由而受到操弄和控制。 美国私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侦破了一个中国政府支持影响全球超过20万部装置的黑客组织。专家认为，比起资讯安全资源丰富的政府设施，黑客伪装成网络犯罪在民间装置的渗透更加难以防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弗雷9月18号表示，联邦执法单位已经瓦解了外号阿玛台风的中国大型黑客组织，并且说该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入侵全美国各地的水处理厂、电网和运输系统。他的手段是利用恶意软件感染了多种消费者装置，包括路由器、照相机、数位摄影机和网络储存装置，建立一个庞大的僵尸网络，即受感染的电脑网络。联邦调查局称，该组织由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僵尸网络装置受到中国资助的黑客影响，这些黑客替总部位于北京的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同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网络官员都指控永信智诚科技集团是恶意网络行动的幕后黑手，并称截至到今年6月，该组织已经危害全球超过25万台的装置。对于这些指控，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执法单位的讲法毫无根据。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资讯科技学院教授张耀宗指出，阿玛台风主要是透过植入恶意软件来到控制瑕疵，包括电脑镜头或者一些数位储存的设备。攻击对象除了政府机关之外，都包括媒体、学校等重要的基础设施，亦都有非基础设施的设备，甚至或者是个人的设备。他认为更加需要担心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着重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中小型企业的治安保护和治安韧性在资源分配上显得相对薄弱，网络犯罪和网络治安的界线被中国利用，乘虚而入。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样的区分让有心人士可以透过网络犯罪来进行伪装，然后进行慢慢的渗透，大规模的在攻击的标的，比如说台湾或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区域里面植入大量的恶意程式。那等到相关时机，
他说这样的区分让有心人士可以透过网络犯罪来进行伪装，然后进行慢慢渗透目标，然后再大规模攻击，如在台湾或者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区域里面植入大量恶意软件，等到相关时机到达的时候一举进行攻击。张耀宗表示，中国黑客组织越来越善用这个界线，在民间单位实施大规模攻击，完整汇集民主国家信息，以此更加精准地分析各国的现况。台湾资策会前执行长于孝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黑客组织对美国、台湾或者一些民主国家进行间谍活动是很正常，而中国亦都确实有专业部门从事这些活动，无论是在实体世界定是网络世界。李从志博士表示，自从进入了网络世界之后，中国监管当局就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研发技术用于所有网络上的行动。他指出，相较于过去中国黑客针对民主国家的间谍行动已经产生几个差异，成为趋势。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